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至深荣耀，这是我们在2024生培的主题，至深在荣耀当中。我们看见当子得荣耀的时候，父就得着荣耀，而神很乐意将他的荣耀分享给属他的儿女们。在我们的这一个系列信息里面，我们讲到要建立荣耀的教会，大家还记得是哪一节经文吗？在以弗所书3:21，再次，以弗所书，我们一起来读。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当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特别的感动。弟兄姐妹，我感动的是什么呢？我们都明白什么叫做子得荣耀，也就是耶稣基督得荣耀的时候，父就得到荣耀。阿们吗？圣经这样教导我们。但是保罗在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他祷告说，但愿神在教会中，他在教会中，并在哪里？耶稣基督里。哇，弟兄姐妹，我心里面很感动，因为保罗的意思是什么？神也乐意让他的教会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哇，that's such an honor，我们能够跟神、跟耶稣基督一起同得荣耀，在神的教会里面。当我们在分享荣耀的建立荣耀教会的意向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求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眼光，来看这个神所兴起要得荣耀的教会。因为神的意思是说，当他的教会得到荣耀的时候，神就得着荣耀。而且神已经定义要世世代代，一直到永永远远。而在我们中间，当我们今天要想到至深荣耀的时候，我要跟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在圣经当中，神的荣耀和神的圣洁是一个很核心的主题。在出埃及记，我们看见神的荣光降临在会幕当中。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所有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而哥林多前书也提醒我们，凡事要为着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看见整本圣经都在讲神的荣耀、神的圣洁。但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神的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我长得帅气是神的荣耀。我很有才能是神的荣耀。可是这不是只是在讲我啊。因为神的家和神的教会的 主要核心 is not about me, right? 虽然我们被教导的很清楚，我们是按照神的荣耀、神的形象所创造设计的，但是究竟神的荣耀是什么呢？圣经有一处经文，我要弟兄姐妹一起来看，在出埃及记第33:18-20，这段经文。摩西是那一个看见过神荣耀并且跟随过神的人，他做了一个很难得的祷告。我巴不得今天摩西的祷告也成为我们所有真道良堂弟兄姐妹你们生命中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18-20，请。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稣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祷告，今天当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当我们与摩西一起宣告，主啊，求你显你的荣耀给我们看，主啊，这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美最深的呼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一节经文是发生在不是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是吗？神让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荣不荣耀？告诉我，实在红海，哇，好不荣耀，对不对？当以色列百姓饥饿的时候有食物可以吃，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有水可以喝，我们称这个叫做荣耀。可是这一节经文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当以色列百姓已经在旷野跟神同行一段路了以后， 这群百姓呢，又是悖逆，又是埋怨，又是一堆的问题的时候，神开始已经受够了，受够了他的百姓。最严重到了一个高潮的时候，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在写法版的时候，百姓在山下做什么？有在读圣经，给自己鼓励一下好不好？他们在山下就已经在敬拜什么金牛犊啊。这个时候神的心撕裂，很难过。这个时候神对以色列百姓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说，我要把他们除灭，然后让摩西你的后代成为我祝福使用的后代。摩西说，不，请你顾念你的百姓，是吗？然后第二个说，来，你自己带他们进到应许之地，我不跟你们去。这是神的意思。摩西说，不，你一定要跟我们去，不然谁能够显出我们是属你的？而在这一刻，摩西向神说了这句话。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哇哦，亲爱的家人们，哇哦，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在最困难，觉得很难生活下去，带着这一群的百姓很困难的时候，在他服事最艰难的时候，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更深的呼求，说，我不要只停留在这边，我要看见更高的荣耀，就是神，显你的荣耀给我看。这是他心里面最深最深最深的呼召，他说，我要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摩西这样子跟神祷告，我真的觉得是难得的。在这段经中，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一个我们可以相遇的神，阿们吗？我们所敬畏的这位神是一个我们可以跟他有相交、可以谈话的神，阿们吗？当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来，我们不是只期待我们听一篇道，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期待是我们的生命能够跟这位神有相遇、有相交。因为我们所祭拜的神，他不是一个雕像，他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告诉你说，这个世界有一种多重宇宙的想法，它是不是一种概念，而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是那一个确实我们能够跟他相遇的。跟你旁边说，我们能跟这位神相遇。所以摩西才能够跟神有这么亲密的对话，他亲密到一个程度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传赖了？你听懂他的意思吗？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传赖了？我们可不可以约在某个地方，我们来相见好不好？让我看看你的荣耀啊。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也好，我们服事也好，我们心中有没有一个呼召，是主啊，够了，我要看到更大的荣耀，我要看到更大的荣耀。这是摩西的祷告。 Come on，耶和华回答说，非常精彩。当摩西邀请的是神你的荣耀的时候，给我看的时候，神的回答是什么？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惠。哇哦！当谈到荣耀的时候，神对摩西的回答是，我要显我的恩慈。请你记住这个字，因为我们到后面还会讲到什么叫做神的恩慈。神要将他的恩慈，也就是神的怜悯、神的爱、神对这个世代也好，对我的生命也好，对你的生命也好，对以色列百姓的生命也好，有一个百般的恩赐，有一个百般的恩慈在对待我们。神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因为神所有的良善、所有的美好就是他的荣耀。 Amen。所有的一切就是神的荣耀。他说，我要将我最良善的显在你的面前，然后他说，我要在你面前经过，然后呢宣告我的名。神说，我的荣耀也在我的名里面，我是那个耶和华亚伟的神，我是那个耶和华我是的神，我是在每一件事上我都能够居所位掌王权的神，我是那个掌权的神，我是在你生命当中也能够得荣耀的神。神说，我的名字就是我的荣耀。所以神当摩西说，哦，神啊，给我看到你的荣耀的时候，他就 神就说我就愿意走到你面前，但是你会看见的是什么？你会看见是我的良善恩慈，你会看见是我的名被高举。然后第三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哇哦，为什么要夹在这边？有时候读圣经为什么要夹在这边？神夹这句话说明了神对这一群悖逆又软弱的百姓有极深极深的什么恩典和良善，因为我已经认定了你们是我的百姓，是我荣耀所生的百姓。最后主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换句话说，摩西是与神面对面讲话的那一位，没错，但他没有 actually 看见神的面。因为神说如果看见神的面就会怎么样？不能存活。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是极其圣洁的，阿们。神的荣耀也包括在一个范围里面，就是神的圣洁。换句话说，今天在座所有的人，如果我们真明白什么是神的荣耀的话，那么我们是不能够见神的面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无法存活的。严格来讲，我们是一个原本就是该死的，却得蒙一个救赎，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遮盖，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以至于父子的荣耀能够借着子的荣耀，我们能够跟他一起得着荣耀，是借着主的赦免，耶稣基督的赦免，让我们今天可以存活，并且每主日我们能欢喜快乐敬拜。包括你在你的房间，包括你在你的职场，你在你的车上，你都能够来遇见这一位神，是因为有一位宗保，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存留，因为他顾惜我们的生命，叫我们可以存活。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不觉得很深刻吗？神对摩西这么说，换句话说，神也在讲一件事情，以色列百姓在得罪神的时候该不该死啊？该死不该死？你们觉得不该死？我觉得当神带领他的百姓，然后百姓在台下敬，在山下敬拜的不是耶和华上帝啊，他在敬拜过去的神的时候，他们这一群是惹了神怒的人，是应该该死的。但是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神却说见的不能存活。神在预表一件事情，有一个人会像摩西一样为众人代求，以至于都能得活。好像那一刻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得了赦免，是因为有一个代求的宗保，就是预表那将来也是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叫我们能够永远活着。弟兄姐妹，这个整个过程叫做神的荣耀。还没，我们还有更深的来看什么是神的荣耀。我们再读一节经文，在以赛亚书第43章第7节，一起来读，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造，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弟兄姐妹，这边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凡称为主耶和华名下的人，都是为谁的荣耀？为神的荣耀所创造的。哇哦！今天我们必须要分清楚的是，我们不是为这个世界造的，我们是为神的荣耀造的。我们不是为这个世界而活，我们是为神的荣耀而活。你知道，这个世界甚至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存在的。这是这一节告诉我们的意义。意思是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是努力活着为了这个世界，为了我们的身份，为着我们的孩子，为着我们的食衣住行。但是牧师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工作了， no。 但我要讲的是，这所有的一切要 serve 一个 purpose， 就是在这个地上神有一群拣选属他的民，是为着神的荣耀而活的，而所有世界的一切是为了这一切所存在的。 我们不是为这个世界存在的，世界是为我们存在。为什么？为了要来荣耀神。第三，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我们来一起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要我们为神的荣耀创造，可是我们里面却因为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东西亏缺了神的荣耀？换句话说，神要我们每一个人是活出神的荣美，活出神的生命，活出精彩有意义的人生。然而当罪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神的荣耀就消失了，就消失了。我们开始思想的都是我们自己，甚至来教会也在为着我们自己，不是在为着神的荣耀。甚至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所思想的都是自己，而不是真的想寻求神的荣耀。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三节，当时候的天使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全充满全地。圣经讲得很明白，这一位神当他被赞美的时候是圣哉圣哉圣哉的神，然而接下来带下的是他的荣光可以充满全地。这是神在做的事情，神借着基督叫我们在他里面都成为圣洁，以至于我们有一个更荣耀的呼召，就是我们能在全地之上来荣耀神的名。 Amen。 有多少人相信这个，相信的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准确来说，我们亏缺神的荣耀就在于我们没有办法活出那个荣光和圣洁。可是当我们亲近这位神的时候，就让我们借着基督得与圣洁，以至于我们可以回到我们最终也是最高的一个圣职，就是来为着神的荣耀而活。而最终的心意是这样子，神能够在全地上彰显他的荣光。谁来彰显他的荣光？他的教会，就是你跟我。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真的明白神的荣光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荣耀太宝贵了，我们都被这个荣耀所吸引。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全年读经，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读到哪里，有没有留在旷野的跟我挥挥手，希望你是不是被击杀的那一个。我读到扫罗的故事，扫罗是神所拣选的王，被高利，多么有能力，又高大又俊美，可是他实在是太熟悉自己的荣耀。扫罗的跌倒就在于他想要他一切的丰盛，却忽略了一个神的荣耀的重要。什么叫神的荣耀？就是他的生命是应该要听神的声音，连接与神的。换句话说，被神的荣耀吸引的人一定会有一个反应，就是神说的，神说的，这本书你们一定要读。神说的算。而在扫罗生命里面一个最大的失败，就是他原本是被神呼召的，可他走着走着，他不是被神的荣耀吸引，他太熟悉自己的荣耀，他太担心自己的荣耀，他太担心自己所有的未来，以至于他忽略了他的一生的呼召就是要来彰显神的荣耀，是来听神的声音。所以今天的我们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我们是跟随产业还是跟随这个君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扫罗跌倒就跌在他是跟随产业，而不是在跟随这个君王。最后他被废掉，他最后不能够成为那一个在以色列宝座上面的那个王。我很感谢神，我们的生命今天能够坐在这边一起敬拜神，我相信一定你也是被神的荣耀吸引。神曾经在你生命中行过一些的神迹，是过红海的神迹，是荣耀的神迹，是荣耀的工作，你被吸引到这个地方来。但是你的祷告有像摩西一样吗？他说我要看见 你的荣耀，显你的荣耀给我看。我感谢神，神呼召我成为传道人、牧师，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很 enjoy 看见神的工作在每一个人身上工作。当一个人的生命被神翻转、改变、得着荣耀的那一刻，那就是我们不断在看神的荣耀跟工作。这正是神吸引我们、带领我们的方式。今天早上我要邀请我们申培的一对夫妇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申培的见证，来见证神在他们生命的改变。我们一拍手欢迎迪迪还有 Chain。 还有他们的宝宝。
谢谢。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滴滴2022届的申培生，刚刚领毕业证。
大家好，我是 Chan， 我是他的先生，也是他的学长。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读申培的见证。我想大家应该真的 很清楚今年的申培招生主题 slogan 是什么，也就是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对，就是自身荣耀。那我们22届申培的主题是寻回起初的爱，这真的是每一届的主题都是神的启示。我读申培最大的感受就是寻回起初的爱。我是2014年决志信主，然后神在我生命中真的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和亲自跟我讲话，所以 我很深刻的感受到神是多爱的我们，会献上他唯一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并死里复活。所以刚信主的时候我真的是很火热，爱神爱人，生命很快就被翻转。很多的朋友，我的家人也都看到了我的转变。然后我就很委身教会，接近十年的时间，我接受各式各样有可能的课程的装备，参与服事，领人信主。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越来越认识我们的神。可是那时候我却发现我敬拜的时候不再流泪，也不再感动了。然后我在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会苛刻论断他们，我甚至在牧师讲道的时候还会挑剔他的用词。对，我陷入真的是很像法利赛人那种律法主义和自义里面。可是我自己也做不好，所以我自己又会陷入到我自己的自我控告的羞耻感里面。在这种情况下 我没有了来自神的喜乐，也没有来自神的平安，其实整天是惶惶不可终日的。我觉得我那时候属灵生命是枯竭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先生劝他就鼓励我读申培，然后申培的主题又是寻回起初的爱，我真的是就当时就爆出眼泪来。通过申培很胖的课程，我重新找回了那起初的爱，学习以天国的眼光和思维来认识神、认识真理和我周遭的人，还有与我的同学盟友们一起敬拜、领受启示、互相祷告。尤其是在耶稣里立下盟约，真的是让我印象深刻。我切身的体会到什么是盟约，是拥有了天父的儿女的身份，我们可以活出真的是在地如在天的生命。申培一年半的学习让我学会了如何以女儿的身份跟天父沟通，经历了很多来自天父的医治和释放，把信仰是从我认为从脑袋里面慢慢的移到了我的心里面和灵里面。感谢神让我在申培重新寻回了起初的热爱。读申培真的很会幸福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的名字就是 Chan， 我是第二次在这台上做见证，第一次也是去年为我们那一届做申培的主日做见证。我们那一年的申培主题就是跨越与升等。然后那时候我刚念申培，怎么样念申培的时候，我才信主不到一年，我是2020年才受洗的。那我是基本上算是一个基督徒宝宝，那对这个信仰其实真的是懵懵懂懂，不太懂。然后当初要报名申培的时候呢，我其实犹豫了很久。然后我那时候由于当来美国的时候，我一直在因为是小留学生，然后求学才蛮辛苦的，所以我其实对上课这个事不是很抱有很大的期望。 然后我对自己能不能持续来上课，其实对没有什么信心。但是呢，那真的是生培真的是很多的恩典。我那时候由于又加上我离家里住比较远，离教会比较远，然后那生培那时候是礼拜四、礼拜六要上课，可是由于疫情的关系，我们就只有礼拜六需要来教会，所以感谢主啊，在疫情当中，这个我下班以后就不用就赶到教会来，尤其是礼拜四的时候，然后真的轻松很多，这真的是给我一个临门的一脚，让我真的是就是来上了生培。那读生培让我经历很多人生的第一次啊，包括人生中的为人家祷告啊，然后我第一次灵修，第一次领受从神来的这个图画还有意象，我第一次带敬拜，然后第一次跟我们的生培盟友们带领教会的祷告会，真的是很challenging，我觉得。然后又是第一次去墨西哥，就是去宣教，然后我又第一次讲道，因为生培需要讲道，然后。真的上台做见证，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很紧张，现在还是很紧张。对对对，在上台很容易紧张，我就是，很不可能的事啊。可是呢，这个神就是真的透过生培让不可能变为可能。然后对，然后回应上周日做这个见证的 Julia， 她常常说调侃我说我是我弟弟的男朋友，在他们班上混吃混喝的。可是其实老实说，我在2022班已经你知道卧底很久了。其实老实讲，我真的舍不得离开生培，所以他们说他念了一年半，我等念了快三年了。言归正传，我刚读生培的时候，其实我也跟 Julie 一样，听不到，我觉得我听不到神的声音。大家很多人说，我听说神跟我这样讲，我都是很怀疑说，这是我的问题吗？还是他们的问题啊？还是说是神偏心，他只喜欢就是你要跟他有好的关系才会跟你讲话。然后我就觉得这神到底存不存在，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神在跟我讲话啊。然后但是经过几次的课程下来啊，我觉得就是慢慢操练，我开始有了一些领受。我记得有一次 David 牧师跟我们讲说啊，要我们操练说向天父来询问他是看待怎么样看待我们每一个人的。我在那边不知道眼睛闭起来，然后差点打瞌睡，然后慢慢的领受了半个小时，好不容易半个小时到，我突然领受到一个图案，然后就是一个指责的飞机在天空上飞来飞去。然后呢，那时候刚好时间到了，大家就说好了，准备要下课了。那我想说，这个有点奇怪，一个纸飞机在天上飞，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我就想说，我真的是一头雾水。然后我就想说，这是我自己在乱想吗？还是说就是？就是忽然唤起我小时候喜欢玩我先讲飞机的这种记忆。可是那天下课以后，在开车回家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读到就是圣经里面有讲说圣灵就像风一样，然后我就直接想，纸飞机没有风是不能在天上翱翔的。所以那天下课我就觉得哇，原来只是我在想了一下，我就神好像就在跟我讲说，我就像那纸飞机一样，透过他的引导和能力，让我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能够越飞越高。感谢赞美主。然后透过生培的训练呢，这个培训还有这个操练呢，我真的跨越自己的不幸和骄傲。其实这种不敢在大家面前做见证啊，我说我不能，我很担心，很害怕，很多的不能，就像伟忠牧师讲的，这些其实就是一种骄傲。所以我就开始学习顺服在神的这个引导里，对自己喊话。我们生培就是我们教会的这个 slogan， 神说了算。所以神带领真的让我带领我参与了这不同的服事，我从交通组，然后到 AVL 影音组，到现在的号角队，我这一路走来，从做交通组直到做完交通组，就坐在教会最后面那一排，我从坐最后教会最后一排，到现在升等到教会第一排，真的是。这个就是叫升等啊，对。然后我现在，我从儿子的身份升等到我现在我太太弟弟的丈夫，然后现在准备迎接到我们第一位的女儿的降生。真的，神的作为真的是超出我所求所想的，所以我必须再重新强调一次，读生培会幸福啊。因为我鼓励大家还没有报名的，今天一定要赶快报名。今天就直接去听也可以，真的。感谢赞美主。
哇，是不是看见神的荣耀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阿们。哇哦，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在说的，当我们愿意来靠近跟随顺服神的话的时候，真的就看见神的生命一直在转化改变我们的生命，更多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今年我有机会回到台湾去，是因为我的父亲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就突然倒下去世。谢谢教会给我很多的时间，给我很多的恩典，让我可以回去陪家人。那在参加爸爸的追思礼拜的时候，好多年了，我才有机会听到爸爸妈妈的故事，他们怎么当传道人。我知道他们是很爱主的基督徒，他们的学经历没有很高，学历也没有很高，他们只有一颗心，就是我不甘愿只坐在那边做基督徒而已，我要更多认识这位神。最终他们成为传道人。我从来不知道，只有在这次礼拜我才知道爸爸生平最喜欢的诗歌是哪一首。我要分享给你们听，这是爸爸被呼召的时候神感动他的诗歌。这诗歌叫做我岂可在冷淡退后，使神圣灵终日担忧，救主也在等候，救主也在等候，我今愿意转身回头，不再留恋，不再逗留，就此跟主而走，就此跟主而走。我今将我所有所事所有完全奉献，一无保留，从今直到永久，从今直到永久，唯愿恩主悦纳保守，使我今后无望无求，唯愿神旨成就，唯愿神旨成就。他们是从乡下到城市打工，很努力，两个人很省，妈妈是客家人，爸爸住在客家庄，认识我的人也知道我很省，好不容易打拼赚得了在台湾买一个房子，当神呼召的时候，他把房子变卖了，奉献给教会，决定一生跟随主。这是他们跟随主走的脚步。但我知道一件事情，他们不是在追求自己的荣耀，他们知道有个更宝贵的荣耀是他在这地上他想要看见的，好像摩西的呼召一样，我要见神的荣耀，神啊，彰显的荣耀给我看，带我去。虽然他们不完全，我父亲也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不善于表达，然后在追思礼拜我妈妈才跟我说，我爸爸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因为 结婚以后他睡觉睡在床的里面，不想睡外面，我妈跟他结婚后才发现他怕鬼。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心里面对神只有一个祷告，就是神，我要停止这地上的荣耀，我要看你的荣耀，我要用我所有的一切看你的荣耀。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所读的经文，摩西的榜样，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和一切的丰盛，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有一个至深荣耀的呼召，你绝对不是只来这边做基督徒，就是坐在那边。你生命当中有一个呼召，是在你生命当中会有很多的战场，你是需要去胜过它，得胜，并且让神在你生命当中得荣耀的。虽然有挑战有困难，过去刚好参加在 Jesus 24的特会里面，听到 Bill Johnson 牧师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感触。 By the way， 这不是他的 话，直译，这是我听到我感觉的意思，把它写出来。意思是，如果你不是在为你生来的呼召征战，你就是在挣扎在这个世界的呼召当中。I'm so proud of my father， 我以我爸爸为荣，因为他决定，他不要挣扎在这个世界的呼召里面。他虽然不是那么完全，但他愿意为了看见神的荣耀，他要跟随神给他的呼召。我们在讲一个荣耀的教会，但弟兄姐妹不要忘记，神从来没有只停留在教会中，神渴望停留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他在等待一群愿意回应呼召，愿意让他的生命成为神可以彰显荣耀的地方。如果你有圣经，跟我翻开出埃及记第三章，这是当神呼召摩西的经文。第三章第一节，摩西牧养他的岳父米甸祭司叶头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就靠近这个大异象，为什么？因为他要看这一个奇妙的荣耀彰显在他里面。牧师，这有什么好奇妙的？这奇妙点就在于他是荆棘，荆棘遇到火一定会烧灭，可是这个荆棘呢，在火中却没有烧灭。这是对摩西一个极大的异象。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开始好像神在对我们的生命说话。荆棘是什么？荆棘是那个在草地上是废物的，是没有用的，是有害的，用火应该要被烧掉的。你不觉得我们的生命也常常是如此的不配，应该是被烧掉的吗？但是神显了一个恩慈和良善，就是荆棘没有被烧掉，然后呢，他的生命当中充满了神同在的火，这个火会吸引人不断的靠近他。靠近他做什么？看神的荣耀。 Come on， 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人没有办法超到神的面前来，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见神的面，我们就必定死。然而神却在这里用了一个神迹来说明你跟我的生命。神说，我的荣耀就是在我们这一些看来像是荆棘的生命当中点下一个荣耀的火，是烧不灭的火，是能够显出神荣耀的火。 Amen。 但我们有这个能力吗？没有，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见神的面，唯有一个现在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那个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是神本体最大的荣耀。 Amen。 这边我们看到的荆棘火，就是那个道成肉身像人一样应该被烧灭的，但他却没有烧灭。 Amen。 永远活着，永远有荣耀，但最宝贵的是你也是，神也将这样把火放在你的生命里面。我感谢神，我不过是个荆棘，神没有把我烧灭，却愿意将他的同在跟荣耀放在我生命里面。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至真荣耀的呼召。摩西回应了这个呼召，他的一生最深的渴望是让神的荣耀停留，他要看见更多的荣耀。讲到荣耀教会，一间教会的荣耀不是看里面有多少人，而是看有多少有呼召的人。我要问的是，今天在真道粮堂，我们的每一个人， 我们主日不是只是来聚会，而是我们知道我们里面装着的是复活的基督，有荣耀的生命，他要烧出来，阿们吗？他要烧出来。虽然我在人看来可能是不起眼的，很软弱的，没有能力的，是无用的，但神能在我身上显神迹，好叫你看见神的荣耀。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今天让我们信息结束的时候，我要问在我们中间，你愿不愿意回到神面前回应这个呼召，就是主啊，不要像摩西一样有一个祷告，让我看你的荣耀。你要脱下你的鞋，靠近神的殿，然后你要被神的荣耀吸引，你要进到荣美的呼召里面。我们一起拜坛上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家人，亲爱的朋友，神给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呼召。有时候我们觉得生活很难，我为什么还要服侍神？但神呼召我们，你来看我的荣耀。其一，神就我们脱离了我们不断在这个世界的呼召里面挣扎，我们进到了一个荣耀的呼召里面。神正在兴起一群不怕难，只渴望看见神荣耀的一群人。我们的一生忙忙碌碌，什么时候才是我们开始说主啊，够了，这世界的挣扎够了，每一天日复一日的生活够了，我既是你创造的，为了你荣耀造的。就今天我向你的祷告是，显你的荣耀给我看。感觉到今天早上神对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呼召，正道粮堂是一个荣耀的教会，荣耀教会是一个有神同在并且被神呼召的一群人，会越加越加的荣耀。你是否在这个行列当中？神在呼召你，神在呼召你。你中间有一些人，你感受到其实神在呼召你，来跟随我，来跟随我，来看我的荣耀，来亲近我。我要邀请你勇敢地回应这个呼召，神要将他一切的恩慈显给你看，你相信吗？神要将他名里面所有的丰盛显给你看，你相信吗？呼召在我们中间真道粮堂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不是只是想找一个教会来聚会，你想要找到一个教会是能够回应你生命呼召紧紧跟随神的。我邀请你从你座位上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你说牧师，我还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而呼召，但是我渴望看见这个荣耀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求神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让我进到呼召里面，紧紧跟随你，紧紧跟随神。我要为你来祷告。是的，好吧，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口来向神来祷告。我祷告这位荣耀的神，当我们愿意说主，我置身自己在你的荣耀里的时候，是你显你的荣耀在我们的教会，在我的心里面，在我的生命的里面。主啊，主耶稣，让你的灵在我的里面，
叫基督的荣光，神的荣光借着我可以彰显出来，借着我可以彰显出来。所以说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神的最初我们一生愿意单单的为你而活，单单的来回应这个呼召，好叫主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显明，呼召我们，带领我们。主啊，今天早晨借着你的话向我们说话。主啊，最初当你吹气我们就得到生命。主啊，最初当你说话，最初事就成就。主啊，最初你是那个叫瘸腿行走的神。主啊，最初你是那个叫死人复活的神。主啊，最初你是那行大事的耶和华。主啊，还有好多属你的荣耀我还没看见。主啊，我心里面有一个渴望。主啊，最初显你的荣耀在教会当中，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带领我们看见一个更高更多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来彰显。主，我愿意回应主你给我生命当中的呼召。哦，主啊，给我们今天早上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一个勇气和胆量，顺服神你给我们的呼召，走进主耶稣你给我们的命定，叫你的荣耀大大的彰显在你的教会的里面。主啊，所以叫我们越行走越喜乐，越行走越是渴望看见神你更大的工作在我们中间。我们赞美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拍手将荣耀给我们的神。